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咱们再来看第二堂课的内容啊。那么前面我们在课班当中呢，是依法扰依的这个课班。那么第三个颂词呢，我们是这样的：于诸立根器，不应于前法，不应舍律行，今咒恐惑人。那么这个呢，我们在法扰依的过程当中呢，也应该注意的。那么第一个呢，是于诸立根器，不应于前法。那么前面就是讲到了呢，如果是对于这些初学者呢，不能够以身法。那么就是说，如果反过来讲呢，对于一些立根大器的话，也不能够简单的只跟传一些啊，就是说浅显的法义啊，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不应舍律行。那么有些就是说，在修行这个修心教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就是我是调心的人，我是修心的人，说这些外在的这个戒律呢，好像是对我不起什么作用，他就开始舍律而行持。啊，这个是也是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经咒旷惑人，不应该以经咒来旷惑人。啊，就是说呢，哦，只是念一个经就可以解脱的，只是念一个咒要解脱，其他的都没有用啊，或者怎么样的。如果通过这样的法呢，这样一种说法呢，可能是一种欺人之谈。那如果通过这个来蛊惑众生的话，这个也是啊，就是不应该的。他大概就是讲这个三个内容。那么下面我们再来逐一分析一下这个三个内容的意义。那么第一个内容的意义呢，就是于诸立根者不应于前法。那么我们就说，为什么对于这个立根器不能够简单的以这个粗浅的法去应对呢？因为它既然是立根大器的话，它的这样一种根性，它是可以完全可以接受一些很甚深的教法的，比如说广大的这个菩萨的实地。他这个立根器他就可以接受，哦，菩萨他修持三无数劫，菩萨他可以就是说入轮回，菩萨他可以修持这样一些万法如梦如幻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那么他完全可以接受。所以说呢，如果说可以接受这个正法的人，我们就不能够只给他圈讲一些这样只是讲这些浅显的因果道理啊，前讲一些怎么样处理轮回的这些出离心啊等等啊，就不能完全给他讲这个。这方面他因为可以接受的缘故，我们就可以给他讲法。那么反过来讲呢，那如果说对于立根器只是给前法，那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一种后果？因为他是立根器，他可以接受很深深的教法，如果说是给他传授很深深的教法的话，他也可以很快领悟之后他可以投入修行。所以说对于这个上根立器来讲，如果给他传讲了义的相合实相的这样的修法，他可以很快的解脱，很快的和佛法相应，很快的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对这个人来讲，还是他解脱之后的广大利益众生来讲啊，对自他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益。那么如果说本身是立根器，你只给他讲一些浅法，那对他的根器来讲呢，就是一种浪费了。还有呢，就是他如果只是修持一些浅显的法，他就没有办法通过很深的法来和实相相应，通过很了悦的法来调伏自己的烦恼。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解脱的时间就很慢，对他来讲是一种伤害，对其他的众生来讲也是一种伤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于立根器来讲呢，应该给予这个深广的教法。但是我们前提就讲了，就是说真正的佛啊菩萨呢，他们有这样的智慧神通，可以观察众生的根基意乐。那一般的凡夫人呢，就很难观察。但是前面我们说可以啊，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啊，或者说可以通过试探的方式啊，像这样尽量做观察嘛。但是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啊，如果我们假如说讲错了怎么怎么样会得到什么惩罚，倒不一定这样。主要是我们发心如果是闲散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哎，他可以接受身法，我们给他讲了身法，但实际上不能接受，导致的负面效果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浅显的法器，我就说只给他传一些浅法，实际上是立根器。实际上如果我们就是说发心方面不是故意的颠倒，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尽力的观察了，像这样对自己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是没有什么过患的，只能说对对方来讲，他的因缘可能是啊没有这么殊胜，碰到了像我这样没办法观察根器的人。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的的确确是认真的做了观察，或者我以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根器， 像这样对我自己来讲，我是发心行善的，哎呀，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像这样的话，应该说是这个过失不是很大。当然了，就是说是不是啊，对对方来讲是一种耽误啊，这个倒有可能。但是呢，因为自己没有主观的一种想要耽误对方的一种想法，没有一种很这样一种歪曲的一种发心，像这样的话，可能只是说对方他的因缘还差一些，没遇到一个更具有法眼的善知识给他观察他的根基。但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自己有一个发心，有这个行善的意乐，有这样尽量观察了，像这样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过失的。就像对于立根器呢，我们说不应与前法，这个方面是一种圆满的标准，高规格的标准。那对我们来讲，就说是这个尽力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不应舍律行。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学菩萨道，在学了义教法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发现一种现象，发现什么现象？在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往往是这样的情况：越学习下层的人，他对于这样僧侣的行为，应该说就越注意。他如果只是学修学这个声闻层、修学小乘的人，因为在这个声闻层当中呢，佛陀他对这样一种声闻层的弟子，他的身体的这样一种规范、行为规范，对他的语言的行为规范呢，像这样的就交代的非常清楚。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犯什么什么戒律，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忏悔，如果不忏悔或者没法忏悔，你要堕地狱怎么怎么样，会多恶趣怎么样，他就是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严格的限制。所以说一般来讲，只是修学下层的修行者，一般来说呢，他都对于这样一种律行啊，对这样一种僧侣约束之道，对于比丘解脱戒啊等等这样行为，都应该说是非常注意的。他不会舍弃，他没什么可舍弃的。他所修学的道，他的成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越往上，这个像这样不重视这个戒律的行为，它就发生的这个几率就更大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以菩萨道为例来讲啊，菩萨道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发心行善的话，生三与四的有些恶行可以开许。这个里面就讲了以心为主啊，以你发心为主，你的意乐为主，以调心为主。像这样的话，我就说有些人就误解了这个里面意思啊。既然我的发心行善就可以舍弃生三与四的一些取舍之道呢，啊，我的发心行善可以这样的话，只要是心为主的话，他有的时候就会忽略这样生与的行，而且呢，就是说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的层次上面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发了善心的，我是发了利他心，我是发了大悲心，所以这个事情我可以做。但实际上就像前面我所观察一样，很多时候呢都是自欺欺人，实际上自己并没有那么亲近那么亲近的这样一种悲怨，没有那么亲近的这个发心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是以为自己有，或者甚至于直接就是以这个做幌子做挡箭牌，为了掩饰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不能够守持戒律的这样一种糟糕的行为，故意说我发的是利他心故意说我是在调心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因为他大乘的教育本身呢，他有开许，但是这个开许，我们说在什么情况下开许，对哪种人可以开许，这个方面呢就不观察，只是抓住了一个可以开许这句话，他就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开许，反正他觉得我是一个大乘者，我就可以开许。但实际上大乘当中并没有这样开许，他只不过断章取义，按照自己的分别念理解这样一种这个法义，通过自己的分别念染污了大乘的清净的法义而已。所以说呢，在大乘显宗当中呢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再到了密乘当中的时候呢一切都是清净的什么怎么样讲了很多。他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了解这样一种真正的密宗的这个见解，他的修行的这个他的原理的话更加觉得这样的小乘我已经到了密乘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小乘的这些戒律对我来讲不起作用，我不需要去守持这个。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就容易去舍弃律行。那并不是说所有的大乘修行者、密乘修行者他都是不守戒律的，不是这样。只不过呢，对于一般的凡夫人，对于这种没有理解真正大乘历程的这些教义的人而言，很容易误解。因为这里面的词句当中呢，不像小乘的词句，小乘的词句就是给你全部给你封死了的，你就不能去违背的，直接说明没什么开学的，就这样的。那么就大乘当中呢，在某种前提之下可以开学，或密乘当中呢什么怎么样，他讲了很多这样的教法，但是呢他就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大乘的基础啊，密乘他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把这些正确的教育忽略了，只是抓住其中某一句 啊，就说可以开学，自己不需要守戒，像这样的话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发心和糟糕的一个行为。在这个修心七要的这个书生的这个修心窍法当中呢，咱也是讲到了，哎，我们不应该说，哎，我是调心的人，我是就是说修持大乘调心法门的人，我就可以不守戒律，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随便来，以心为主嘛，我调心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就说实际上是不对的，啊，不应舍律行。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说，哎，我们是一个凡夫人，如果我们这个初学这个凡夫人的话，像这样啊，这个戒律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一种约束。哎，如果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强制性的约束来束缚自己的身与意呢，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行为，它就可以尽量的相合于因果之道，它是一种强制性的一种要求。哎，前面我们分析的小乘的行者，他就是没这么考虑的，没这么分析的，他就是按照这个强制性的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身体和语言，啊，不能做了就不做，如果是做了就忏悔。现在他有个很强的一种纪律性，他就安住在这个很强的纪律性当中去调伏自己的这样一种，调伏自己的心。他通过这样强制性的约束，让他就说是真正的可以保持自己走在一种正确的轨道上面。他如果长时间这样去做了，强制性的就是说抛弃了恶业，强制性的修了善法，哎，对他后面的这个果来讲呢，他就可以真正通过这样的知道呢，就让自己的心处在了一种烦恼最轻的状态，然后去修持这些无我空性啊，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教法，可以帮助他啊获得解脱，就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个凡夫人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是大乘行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只是背了一个大乘行者的一种名字而已。那实际上我们的心呢，还没有处于大乘的修法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实际上一个凡夫人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因果之道，没办法把跳出这样一种因果缘起的规律。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随随便便就把这样一种约束我们身语的这个这样一种方法这个戒律舍弃的话，那么真正来讲的话啊，自己还是因为必定受因果的束缚的缘故嘛。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很莽撞的把这个舍弃掉之后呢，我们很有可能去步入那样一种黑道，步入到那种啊，积累这个恶业的这样一种罪行当中去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当我们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哎，他自然而然呢，他的这个心呢就合乎于戒律了，合乎于这样一种因果律，合乎于善法，合乎于戒律。然后就是说，他现在他的行为，他的这样一种行为，自然呢就相合于戒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少带有强制性，因为他已经能够自觉了。就好像就是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嘛，小的时候呢总是需要父母的管教，哎，带有强制性的，哎，这个东西也不要碰哦，一个火不要去碰啊，啊，那个地方的水池也不要去，不要走近啊，它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甚至于就是把这个小孩的腰上拴一根绳子，哎，约束他的行动范围，这个是就有必要的，因为他小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强制性啊，就要去管教他。然后如果长大之后呢，慢慢他懂事了，慢慢懂事了，他自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事，他的行为啊，他自然而然就会符合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应作不应作的范围，就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修行呢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哎，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思想逐渐成熟了，逐渐成熟之后呢，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去自愿的相合于戒律，哎，他就知道这样如果说是不按照戒律而行不对，他自然呢就很自然就相合于因果之道，相合于这样一种修学之道。这个是对于一些修行有趣的菩萨来讲，他也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带有强制性的了。还有就是说有些呢就是说已经获得了这个大的觉悟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圣人，他已经证悟之后呢，哎，怎么还要吃酒啊，还要这样一种吃肉啊，还要好像显现上做一些非法之事，但实际上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非法之事，像内心当中早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善恶的一种标准，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的束缚，所以说这只是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就是违背了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啊，但是其实它是真正安住在就是说应行的这样一种正道当中，真正安住在了义的戒律当中啊，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戒律呢已经完全，他一切行为都变成了善业了嘛，所以说他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和戒律精神相应的，都是和戒律精神相应。所以说我们从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呢， 这个修行者呢，他都应该就守持这样一种清净的戒律，只不过呢对于这个守持清净戒律的这样一种标准可能不一样。对成就者来讲，他的这种标准，他的清净戒律的标准，可能和一般的我们具有分辨念的这个清净戒律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犯了戒律了，但在他的标准看起来，他一切行持啊，他都是一种安住在实相当中，安住在这个心性当中，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是错误的。所以从那个标准来看，他就是戒律就是清净的啊，的确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不是在上次翻译的这个密宗大成就者奇传当中，他也有嘛，在八十大成就者当中也有这样一种啊，有这样的公案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这样，很多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说第四语就是我本来在外人看起来呢，哦，这个人很懒惰，很懈怠，那个人经常好像做一些犯戒的行为。但是他们说一些第四语，比如说，如果我是戒律清净的人，他应该就是说消除瘟疫啊，或者应该天降大雨啊，怎么怎么样。他的确确能按照他的标准来讲，他就是一个守持清净戒律的人，但只不过我们看起来有点不像而已。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只是我们的分别心认定的，我们没办法去揣测佛菩萨的这样一种清净的利益。但是不管怎么样，前面我们要宣讲的一个主要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凡夫人，那么这个强制性的戒律对我们来讲一定是有用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修行有素的人，我们不会去排斥戒律，因为我们就懂得了自然去遵守戒律之道，自然相合于因果之道。如果我们是成就者，像这样的话，一切的所作所为也是完全符合于律行的精神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哪个层次呢，我们都不应该舍弃戒律。我们就不是成就者，我们也不是修行有素的人，我们是一个凡夫人。假如我们是一个初学的凡夫，那么就应该以这种强制性，带有强制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来约束我们的行为。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眼很高而手很低啊，眼高手低，相当于我们觉得我是一个大乘行者，这些东西对我来讲不对，但其实我们心中呢充满了那种四念八法的念头。所以说呢，我们的实际情况呢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凡夫啊，彻彻底底的一个初学者，彻彻底底的一个充满了烦恼业惑的人，但是还不想要通过这种强制性的约束来约束自己啊，想要一种更加更加自由的、更加开放的一种方式，那是肯定是不合理的嘛。那自己本身的状态呢，它需要一种约束，那么我们就要按照这样一种方式，不管是五戒也好，还是说什么样一种菩萨戒也好，还是说出家的戒律也好，但这个戒律都是应该说是完全对我们来讲有必要性的。前面就是说这个轨道比如说火车轨道也好，那么这个轨道它是需要的，对于火车来讲它是需要的。那如果你行走在这个轨道上面，那你就可以到达目的地。那么如果你就出了轨道，你说不再依靠这个束缚，这个东西我要跟着他这个铁轨走，对我来讲太不自由了，那你把火车开到旷野当中，你看能不能前进，根本没办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呢，是处于那种处于那种儿童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我们想了一种想行持一种成人的一种行为，那是不合理的。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现在我们的这个对佛法来讲，也许我们的年龄呢可能是成年人，但是我们的这样思维方式我们的智慧层面呢可能还是属于婴儿阶段对佛法来讲还是属于婴儿阶段。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强制性的一种戒律对我们来讲真正有必要，的确有必要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是说我是大乘的修行者，也需要这样戒律的规范这个是一种纪律规范我们的身语的一种必要的一种这个保护措施必须要通过保护。所以说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我们就容易出轨，我们就容易入歧途，也没办法顺利的修行。所以说呢，从哪个方面观察不应该舍律行。经咒矿火人第三个问题，经咒矿火人呢，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讲只是念这个经就可以解脱的，其他都不要，只是念这个咒语就可以解脱。的确确确呢，在佛经在论点当中有这样讲法，这个经的功德很大很大，那么这个咒语的功德很大很大。所以上次在讲义当中讲这些讲法当中，有些人了义，有些不了义。有些人就是讲，你如果念这个佛的名号比如说是你念这个佛的名号，你就可以获得成佛。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你念这个佛的名号呢，终有一天会成佛的。或者说我们说你听了阿弥陀佛名号就不退转了。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可以解释的。有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你念了这尊佛号，以这个作为种子呢，以后逐渐逐渐会解脱，会往生极乐世界，会不退转。那么如果针对那些 就说是他的这个修了很长时间的人，他就缺少那么一点点的因缘的人，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真正就不退转啊，的确马上就达到不退转，这样也有。所以他的意思有很多层意思，那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按照很多层的意思来理解。比如说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当中，这个心咒的功德就讲了啊，释迦牟尼佛依靠这个咒语成佛的，观世音菩萨依靠这个咒语成就菩萨果位啊，所以他功德非常大，利益很大，念一句咒语他可以消多少句子劫的罪业。所以这个里面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相似于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哦，下佛人干到这个念一句就成佛了，念了这个佛心咒就成佛了，那么观音菩萨干到就成就了，然后我也是这样做。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是通过观世音菩萨也好，或者通过释迦佛也好，他就说是已经累积了很长时间的质量的。对这些人来讲，的的确确可能只需要念一句或者念少量的咒语，他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如果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差得远，其他方面的这样一种资粮，其他方面的功德还差得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是念这一个呢，就可能是没办法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说就必须要依靠其他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其他的经典当中所开示的啊，怎么样来让自己对轮回产生厌离心，怎么样对众生产生菩提心，怎么样了知万法无自性的空性啊，怎么样来通过六度的累积资粮。那么实际上这些修法，这些修法它的这些经典论点我们都要去学习，都要去学，都要去修学。修学之后呢，当我们的资粮功德慢慢的移到一定程度了，像这样的话它的咒语就可以哦，念这样的经咒啊，它就可以达到效果。所以有些是这样的情况啊，有些这样，有些时候的哦，你比如说你念这样的咒语，念一句之后能得到什么，念两句都能得到什么。它有些时候呢就是指的一些特定的根基，它不是普遍性的，它针对某些根基来讲它是这样的，而不是所有人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就误解了这样一种含义啊，误解了这样一种经典的意思，他就让很多人所有人都是来学这个就够了，其他都不要学。这样实际上的这个方面就属于这个地方讲了啊，困惑人啊，通过这样一种讲法来欺骗别人，来蛊惑其他的众生。他有些众生对这个来讲很相应的啊，对于有一部分众生来讲，佛陀就是对他们讲的，的的确确对他来讲没什么了义不了义的啊，就是应该这样。但是呢，他并不是普遍的其他众生。那么如果真正的这个普遍的众生，那就佛就讲一句话就够了，佛就讲一句咒语就够了，其他都不用讲。所以说我们面对的众生的根基是千差万别，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哎，每个众生他应该有一种对应的方法。有些呢众生首先需要广闻博学，哎，有些呢就需要怎么怎么样修法，他必须要了知。那么如果通过这个方面来啊欺骗众生的话，像这样对自己来讲啊，也可能是一种啊不注意的话容易谤法啊，因为觉得其他的这个修法都是不重要的，可以舍弃的，只是这一个就够了。这里面多多少少也有谤法的嫌疑，如果观察的话有可能谤法。然后呢也是这个如果是真正来讲的话，假如说他讲的这句话得到很多人的推崇，那么其他的法因此而毁坏的话，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坏法的过失啊。对其他众生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没有去修学其他的这些经论呢，相遇当中生不起这样一种智慧，有可能在中途呢生烦恼而退失的啊，这样子也是有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经啊咒啊，他有时候说念一句经咒有什么样的功德，其实有时候呢就是对某些特定的人群而讲，那么有些时候呢他就是指的一些你必须要具足什么条件啊，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合格的禅定，哎，有了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心，哎，有了这样的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念的话，它的这个功效，念一遍什么功效，念两遍什么功效，念三遍什么功效，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出来的。所以说佛经当中呢有些是直接理解的，有些是间接理解的啊，有时候就说有密意啊，有意趣啊，这个在经典当中呢这些问题都讲的比较多。所以要作为一个哎以法扰意其他人的这样一种法讲法者来讲，像这样的话就 对这个问题也必须要清楚。哎，不要说是啊，只是念一个经一个咒就能完全解脱，其他的这个法子都不用学，啊，就不会出现以经咒困惑人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啊，经典当中论点都没有这样讲，讲是这样讲的，关键是我们要看怎么样去理解它的一种意义，尽量的啊，尽量去理解。如果我们理解不了，就尽量依靠一些大德的注释，他们是这样讲，因为大德和我们来讲的话，他具有这些更深的智慧啊，他们可能是比较容易发现出这个经论当中的原意。那么我们呢，如果说是不能理解的时候呢，依靠一些大德的注释， 那可能要保险的，那保险一点，保险的多了。这方面就是说，以法扰夷的一些注意的一种内容，以法扰夷的方式必须要了之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磕绊呢，断除成为世间不幸之因。那么我们在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尽量要断除，哎，我们的行为不要成为世间不幸之行，就是断除成为世间不幸之行。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的行为世间，它就是说不产生信心，而不信任的，而是因此产生这样邪见的，像这样的我们就要注意啊，尽量的要断除这样的让别人不生信心的这样的行为。牙木以唾涕，气时应掩蔽，用水及净地，不应气时尿。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平时的牙木，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丢的这些唾液啊、鼻涕啊，丢弃的时候应该掩蔽起来。在用水和这样一种清净的地方呢，不应该气屎尿。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在作为菩萨来讲，他应该做的。我们看呢，这个有些时候呢，他也是现在的社会他所提倡的这个公民的应该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啊，一些这个美德也是在提，也是在这样一种提倡的东西一模一样啊，完全相合的。就是因为呢，就是说世间的一些高尚的行为啊，或者世间的一些道德规范呢，所以菩萨来讲，他因为菩萨他也是在世间修行的，既然菩萨在世间修行呢，所以世间当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对菩萨来讲也应该遵守，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呢对自己对他人有利啊，对环境有利，对自他有利，对就是说保持一个清净的行为呢，也能够让其余的不相信佛法的人也能够产生一个认同。那首先呢，你必须要让别人认同，如果就是别人都不认同你的行为，不认同你的行为方式，那谁愿意接近你，谁愿意跟随你学习佛法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很必要，不管是自他来讲都是很必要的一种清净行为。那么就牙木，牙木就相当于现在呢，就是说是刷牙的这个牙膏牙刷一样。那么现在就说是我们刷牙的这种方式，当然就是牙膏牙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来清洁牙齿的。那么在古代呢，在印度呢，它是用牙木，当然在内地，在这个中国古代呢，在就以前的这样，以前的这样寺庙当中也有这个嚼羊脂啊，用这个牙木的习惯，它用这些有些带有这个姜的粗纤维的这样一种粗纤维的这些树枝放在嘴里嚼嚼，在嚼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清洁牙齿的一些污垢啊，带有某种香味的啊，可以清洁牙齿的污垢，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在这个印度啊，前年我们也去过印度朝圣，那么就在印度朝圣呢，我们也专门去找这个牙木，因为就是说是印度这个地方呢，它现在啊很多地方很多人他都不习惯用牙膏的。除了一些个别的，就不是个别的人啊，就是说一少部分人他喜欢用牙膏牙刷来刷牙，用现代的工具刷牙，那么其他的这些城市当中乡村当中还保留着用牙木来清洁牙齿的这个习惯。所以说我们也专门去买了一些这个牙木，我们知道这个入行的当中经常讲这个牙木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牙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去市场上去看，买到了牙木。的确现在他们还在有些人专门做这个牙木生意，去山上砍这些树枝然后拿来卖，结成一小段小段的，大概一枝呢就是一拃长的，这样就一个巴掌长的，这么长一根一根的，这样拿去卖，卖的是很多人拿回去呢每天嚼。他就是说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可能比筷子的这样一种，比筷子差不多粗，有些要粗一点有些细一点的这样一种木头，它是有个青皮质，有个青外层一个青皮，然后它那个里面的这样树枝的构造呢，它那个纤维很粗的，所以它首先把比如说今天我要清洁牙齿，它首先就是说把外面的这个皮撕掉，撕掉多少你今天用多少你就撕多少，比如说我用2公分用两个或者是用几厘米，这样我就把它撕掉这么多，撕下来把皮撕下来，然后把这个撕下来皮的这一头呢放在牙齿上面嚼，使劲的咬，咬了之后呢，它就那种里面纤维很粗嘛，它就形成了一个刷子的一种形状，好像是形成了一个刷子的形状，然后它就把这个刷子这边嚼好的刷子这边放到牙齿的这个好像就刷牙一样，像在那牙缝里面去这样去刷刷牙缝啊，刷里面外面。他有的是一刷的刷，有的是呢要刷10几分钟，有的说要一次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都有， 他就很喜欢用这个，就用这个牙膜叫清洁牙齿啊，不用的时候就把它咬掉，然后就扔掉，剩下的还可以继续用。啊、我们这次去，我们去了之后，我就知道牙木是这样的。啊，当然也有其他的放在嘴里嚼的也有啊，还有呢就是用这个长柄的，然后呢放在这个啊、牙缝之间清洁的，用手抓住这个然后去清洁的，这样也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用完的之后呢，这个牙木它应该啊、就是这个地方讲了要掩蔽啊，要掩蔽，就是说那个古印度的这样一种风俗啊来讲，它应该用土掩埋起来。啊，把这个用掉的牙木要掩埋起来。那么现在当然就是说，牙膏、牙刷用完之后用水清洗掉，把它冲掉啊，或者怎么样。唾液、啊、鼻涕呢，还是要用土掩埋。或现在的话就讲，你卫生巾啊，涂在卫生巾里面，然后扔在这些这个垃圾箱里面、垃圾桶里面。反正就是说，现在有一些设施，按照现在的规矩来讲呢，啊，这些东西呢，啊，比如唾液啊、鼻涕，你不能够随便去丢，然后你。涂在这个或者醒在这个纸巾里面的时候，你要扔在这个垃圾桶里面。这个方面也是，就现在来讲应该这样做。然后呢，这一些用水的水源处，哎，我们要注意不应弃屎尿。有些人呢，有些恶劣的习惯，他在解这个大小便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在这个扔在河里面啊，怎么怎么样啊？像这样的话，水边呢，他喜欢这样做，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好的行为。啊，在水源之处呢，我们不应该弃屎尿，还要在这个清净的地方，比如说草地啊，及花园当中、园林当中啊，这个时候也注意不要，把这些染污了，让别人呢心生不满、心生烦恼。因为就是说这些情况，比如说是随便丢弃牙木啊，在这个清净的地方弃屎尿啊，这个在佛经当中啊，它都有先例可循。啊，有些比丘他在用完牙木之后呢，随便丢弃牙木。导致了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佛陀知道之后呢，就规定比丘在用完牙木之后，不单单比丘吧，反正一些弟子用完牙木之后呢，应该善加掩蔽。还有呢，就是说是有些出家者在清净的草地上面乱丢垃圾啊，就是说乱丢屎尿，然后染污了其他人的这样一种衣服啊，然后呢就心生不满之后，佛陀知道之后呢，也是要求这样一种这个。学佛的这些学佛者、佛弟子呢，也应该保护环境。所以说呢，我们说，因为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佛的教诲的缘故呢，我们说在这个寺庙当中啊，哎，环境都非常优雅。很多人呢，不管信佛不信佛，他都喜欢去寺庙当中清净干净，然后呢，也是哎让人心里很舒服。那么这样的话，大家不管怎么样呢，直接间接都能够和这样佛结缘。啊，都能够见到佛像，有的时候就磕磕头啊，烧烧香。他不管他信不信，反正呢，通过这个方法结缘呢，他至少对你这个道场、对这个环境呢，他也心生好感。啊，现在话从远的角度来讲，种下了这个解脱的善根；从近的角度来讲，他没有对你这样一种修行的道场、修行的方式产生什么不满，这方面就是非常好的。啊，作为一个修学者来讲，对一个菩萨来讲，如果不能够利益众生，也至少不能够让众生心生邪见。啊，这个是他的底线了。时时莫满口，出声与咧嘴，坐时勿伸足，双手莫揉搓。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时候呢，一个方面是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第二个是坐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洗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把这些就说是细节方面呢，都已经交代很清楚了。那么在这个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呢，莫满口啊，就不能够把就说是食物把嘴巴里面全部塞得非常的满，这个时候呢，这个吃相是不太雅的，啊，这个吃相不太雅观。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别人看起来，哦，你这个人是不是好几天没吃饭呢？或者一些出家人、这个修行者、这个佛弟子，怎么吃相这么难看？像这样的话，他们也会对这样一种方，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心生疑心。虽然有可能你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有可能你的心调伏得很好，但是一般的人他看不到这些很内在的，哎，精神上面的东西看不到。他就是很喜欢用这些表面的东西，而且呢也喜欢用这些细节的东西来对你这个人，对你这个所信仰的所行持的这样法道呢，他就说是去观察啊，去做这个结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就说莫满口，不要吃的太多了，出声啊，也不要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音啊，发出很大的声音呢，就别人有的时候听起来呢，因为每个人他的这样习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惯啊，他的喜好都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即便是吃饭的时候发出啪啪啪的声音，发出声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看起来 啊，就觉得看不惯的，啊，对你来讲的话就是看不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佛陀在规定，在戒律当中规定，吃饭的时候呢，也是个不能够发出太大的声音，咧嘴。然后呢，就是说咧嘴的话，就是嘴巴不能咧来咧去的，而且嘴巴不能张得很大。这方面的话也是这个不行。所以说呢，这个是在吃饭的时候呢，一些行为的规则。啊，在佛弟子来讲的话，正常的方式来吃饭，然后呢，更加的让人能够产生一种信心，即便不生信心，反正他不会对你产生反感。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修行者来讲，不管是出家在家，他有一个很优雅的吃饭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很优雅的吃相的话，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种调心的一种方式，一种修行的方式，就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塞得很满，然后一边吃一边说话啊，把这个饭啊就是说不注意喷得到处是，或者说咧嘴啊，就像这方面呢也是从一个方面呢来体现了自己的内心呢他不寂静啊，内心不寂静，在吃饭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吃饭的事情，他在想其他事情。所以说在这个修法当中呢，有的时候在禅宗的一些教研当中啊，或者在一些大德的教研当中，就说吃饭的时候就吃饭，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它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吃饭，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想其他事情，睡觉的时候也是没好好睡觉。所以说呢，他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好好吃，哎，就教到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安住正念，安住正念。像这样也是对这个修行方面的，一方面是对行为方面的一种约束，一方面也是调心的一种方便。你在吃饭你就专注在这个吃饭上面，不要散乱于其他，它就是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的。走路的时候要走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往往就是讲吃饭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吃饭，穿衣的时候没有在穿衣，在做其他事，在想其他事情，所以说往往就不能够和自己当下的这个事情去相应的，往往和当下做的事情没有相应，要不然就是在妄想未来，要不然在回忆以前的事情，他反正在做的事情，当下的做的事情，他就没办法安住，没办法专注，也没办法提起这个正念。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禅宗当中也好，或者在佛法当中讲，他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或者在当下的时间当中呢，和实相最接近的。所以如果能够这个方面，如果真正能够就是说习惯的话，他就这个修行者很容易保持一种正念，保持正念他就很容易发现实相。所以这个方面是吃饭方面的一种行为。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吃饭方面呢，人和人之间又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呢和他的文化差异啊，有的时候他所受的教育啊不一样。真正来讲的话，就觉得真正吃饭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真正可以作为一种楷模的汉地的一些标准的丛林。汉地的标准的丛林，他吃饭的时候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规矩的，很规矩的。就是说，即便是世间的一些这个媒体，他们去报道这些正规的寺院呢，大的寺院、大的丛林去吃饭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不像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在里面吃饭的样子。你走到跟前听不到声音，但是你看的时候，哦，都在吃饭，不发出任何声音。哦，这个方面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典范。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一种真正的一种非常非常让人值得这样一种这个敬佩的地方。啊，况且暂且不说这样修行怎么样，但是呢，就这个行为来讲，就用吃饭的这种方式来讲，啊，的的确确可能在全世界当中，它都是应该排在前列的一种很殊胜的一种方式吧。坐食勿生足。那么坐的时候呢，也应该就一般来讲的话，它是这个盘腿而坐嘛，啊，在不管在古代印度啊、这些中国啊等等，像在那都喜欢这个盘腿而坐，听法的时候也是盘腿而坐，打坐的时候盘腿而坐。所以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平时的时候呢，就说勿生足，不要把脚伸得很长。但是现在的话，汉地它主要是坐沙发啊、坐椅子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凳子上面的坐。到坐的时候呢，就说是要坐的规矩。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翘一个二郎腿啊，然后这样一种这个伸来伸去啊，像这样那是不合适的。当然如果是在听法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地方在听法的时候它都是盘腿嘛，盘腿的时候你就不能坐的时候呢，就把脚伸得很直啊、很长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一个不恭敬的行为。所以说坐食勿生足。当然就是坐食勿生足呢，我们就主要是从印度的习惯，因为地藏菩萨是印度人，他造论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一种情况，像这样你做事的就不要把脚伸得很直，伸得很开，像这样应该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是现在是坐板凳呢，就规规矩矩的坐在板凳上面啊，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不要动来动去啊，没有约束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双手莫揉搓呢，主要是洗手的时候啊，洗手的时候不要搓来搓去，搓来搓去呢，尤其是如果是养成习惯了啊，如果一个人在家，倒可能对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了。你怎么样一搓，好像都是影响不了别人。但是如果这个行为习惯了之后，你一旦在公共场合当中这样很大的一种动作去搓搓手，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觉得哎，这个人缺乏教养。或者说如果是旁边有人洗手的话，你在搓的时候把这个脏水搓到别人身上脸上，这方面呢别人也是心生不满。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教到我们洗手的时候呢，不要很大的动静啊，搓出很多的这样一种溅出很多的水花，是吧？应该就是说比较文雅的方式来洗手，不要揉搓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讲的车床幽隐处，莫会他人负，世间所不幸，观寻而舍弃。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了，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尤其是出家人，像这样的话，在这些车里面啊，当然以前是马车，现在是汽车等等，在这样一种这个床垫之处啊，或者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啊，不要和其他的女人单独的坐在一起，因为这个也是从古代到现在。像这样的话都是很多这个闲杂人等他最喜欢观察的啊，最喜欢谈论的，最喜欢传播的就是这些消息。你说是啊，哪个地方在讲法，哪个菩萨他的功德很超盛的，人们没有兴趣去谈论，没兴趣去观察。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这些敏感的话题了啊，像这样就很多人都喜欢看，很多人都喜欢讲，很多人喜欢传播，很多人喜欢报道。当然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喜欢报道一些明星的一些绯闻呢，那些很出格的行为啊。但是呢，就是说一般的这些人呢，就是一个男人女人，或者不是这样一种夫妻关系的，不是这个情侣关系的人，单独坐在一个很幽静的地方，哦，他就开始浮想联翩，那就开始就说是观察，开始来讲。所以如果是一个菩萨呢，如果和其他的一些女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别人看起来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习惯，观察的习惯，这种思维观察的模式，思维模式已经定型了，他很自然就想到，哎，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怎么样啊，就开始就是说胡思乱想，就开始乱说。所以对他来讲呢，对菩萨来讲呢，他都是这个不好，对教法来讲也是一种不好影响。而且呢，就是说是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啊，如果是一个凡夫人，那么在这样一种幽静的，在这种隐蔽的环境当中，实际上呢，凡夫人她有贪欲心啊，她如果没调伏烦恼，有贪欲心。如果是单独的和这样女人处在，和异性嘛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也非常容易心生贪恋，导致自己就是说失坏修行啊，就造下这样恶业的。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样情况出现，最初的时候在环境的选择上面就应该注意。那么当然，就如果是迫不得已的出现在这样环境当中了，那么自己呢也应该注意观啊，就是说观察自己的心，约束好自己的行为，这个方面是很必要的。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总而言之呢，最初的时候尽量就避免在车床啊，在幽静的地方啊，或者在隐蔽的地方呢，和这些其他的女人单独处在一起。这方面就是讲要尽量的避免。但是如果说是啊不得已的处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也应该观察自己的心。世间所不幸，观寻而舍弃。啊，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世间他不产生信心的这些行为，都首先要观察，观察之后呢，不合法的地方要舍弃啊，不能够做。那么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习惯，所以说整个世间它有个整个世间的这样行为。虽然佛法它的一些智慧啊修行啊超越世间，但是呢，第一，这个修行者他还必须在世间当中修行。所以说你是个世间人，你需要在世间当中修行菩萨道，你必须要和这些人在一起。所以说呢，啊，其他大多数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他有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种道德规范。那么针对这样一种这个道德规范，对待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举止呢，我们还是要看，他这个地方的人对什么样的行为生信心，什么样的行为不生信心，首先观察，观察好之后呢，生信心的他就做，不生信心就舍弃。这个是从整个世界来讲，菩萨他在世间修行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是道家慈航的这些菩萨，真正的圣者菩萨，他回到世间利益众生，他因为是利益众生的缘故，他还是要遵随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习惯，仍然是这样的。即便是佛陀 他佛陀就说是在净土当中他成就了佛果，他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来到我们城市当中要度化众生的话，他还是要遵守习惯。比如说假如说佛陀开一辆车在马路上走，他还是要知道交通规则是什么，红灯来了是要停，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也是要遵守的。如果他不遵守啊，比如说哦，他是佛陀的缘故，他不会这样讲。你不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大家说哦，他不遵守规则，他的行为是错误的，那很多人就对他的行为心生不满，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达到这个救度众生的行为。所以说佛陀他之所以他要利益众生，他都可以显现凡夫人的这个身相，他也是遵守世间的规律，就这样。所以说呢，作为菩萨来讲呢，世间不幸的地方观循舍弃。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上师也是教导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环境，最初的时候尽量首先打听啊，这个地方有什么忌讳吗？啊，这个地方呢，大家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习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首先观察，观察之后呢，询问之后，哎，知道了这个事情他们不喜欢做，不要做，啊，不要做。所以说，我一看到一些介绍旅游的书当中，他对于啊这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习惯是什么？他们忌讳的是什么？所以说，你要去那个地方旅游的话，哎，你就最好不要去动，啊，就要比如说我看介绍西藏旅游的这些。这些旅游杂志上面他就告诫这些游客，到了寺庙当中对这个经书要恭敬，你不要反思真去转扰佛塔，你不要随便去摸别人的经书，这些方面，这方面就是说，首先他也是要教这些人，你要注意，否则的话别人就不高兴，惹出麻烦来，这样的。那么作为一个菩萨的修行者来讲啊，更应该注意了，到了一个地方也不能说我是修行者我可以随便来啊，不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修行者更加要调伏自己的心，更加要调伏，就是说维护他人的心。所以说，你要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要首先要观察询问他们有什么样有忌讳的，他们不喜欢的，尽量的避免啊，不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而应该随顺其他的人的这样一种比较好的行为。那么下面就是说呢，宋词当中说：“单子莫示意，心当怀恭敬，平生右手掌，视路亦如是。”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我们在示意的时候，在指路的时候呢，一些这样一种方式，单子莫示意。那么单子莫示意就是说，我们在示意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手指去指，心当怀恭敬，我们的心呢应该怀着恭敬心，平生右手掌，然后手心朝上，手背朝下，平生右手掌视路亦如是。我们在指路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地方也是印度的习惯啊，印度的习惯，在印度的习惯当中呢，用一个手指，或者现在我们喜欢伸出食指嘛，啊，就给别人指路啊，给别人指，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但是在印度的话，尤其是吉祥菩萨印度人，他就是当时呢，如果是一个手指给别人指示的话，这个是一个不恭敬的行为，说这个方面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说是首先当然心当怀恭敬，这个是不管哪个地方都是一样，汉地呢你的心也要恭敬，然后你在上帝啊，你在印度，你在美国，反正你的内心真诚啊，内心要恭敬，这个方面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这个地方讲平生右手掌，平生为什么是右手掌？这个也有他的一个啊，他也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就是说一个背景吧。就是说在印度呢，左手拿东西也好，左手啊，就说是这个拿东西啊，递给东西给别人，左手指路了，这个都是不恭敬的。他不恭敬的，他就是说是用右手恭敬，右手，他是以前的这样，现在也有这样习惯，现在有，因为现在他这个印度呢，他这个风俗习惯和现在有些生活方面的，就标准不一样，他就说，比如说他在这个解大便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不像现在呢，就很多地方用手指，他是用手指，左手的手指去擦掉，就用水冲这样的。现在都是这样习惯，他们用卫生纸不习惯的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在很多这些，就是介绍印度旅游的书当中也有，在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佛经的这些戒律当中也有，那为什么就是以去戒律当中说你上个厕所之后呢，你要洗手要洗七次啊八次这样反复洗，这样要不然你才摸经书你才没有过失。那现在呢，就是说在内地的可能这个情况就不一定存在了，因为大家用手指嘛，用手指的话你洗手可能洗一两次就够了。但是呢，为什么他要规定洗七次？他因为他直接就是用手指去擦的， 然后擦完之后用水去冲手指的，那就是冲一两次肯定不干净嘛，要冲很多次。所以说呢，他就是说左手去，啊，解手之后用左手去擦。所以说你用左手递东西，用左手去给别人指路，他就肯定是不恭敬了。所以说他就是他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背景了，就为什么说平成右手掌原因这样。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不存在就是说是左右。啊，就是说左手递东西不恭敬啊，怎么怎么样，这个倒无所谓。那如果你是个左撇子，你就只有习惯用左手去递，那就无所谓的。关键是他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习惯，印度有这个习惯。所以说像这样的还说要平伸右手掌，啊，右手去指路，而且平伸右手掌。但是像当然这个时候呢，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但是你首先你很恭敬，我们在指佛像的时候呢，哎，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如果假如说我受到这个入行论的这个教育。这个影响我很深，说别人谁用食指去指佛像，哎，我内心当中就觉得不对，哎，你是中国人是用手指头去指佛像的，应该用要平伸右手掌嘛，就指佛像嘛。现在很多西藏人他在指佛像的时候，他都是平伸右手掌，都是这样的习惯，可能我估计也是可能和这个学的入行论这个有关的，啊，他就这个习惯当然也很好，反正他是一种恭敬的行为嘛。但是呢，如果到了其他地方了，其他地方他没有觉得这个一个手指去指有什么不对的。他觉得我很恭敬，我就是一个手指去指。上次在讲经当中讲，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你要恭敬。你如果觉得一个手指指就是很恭敬的，那就可以。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教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这个宋词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结合现在的一种行为，所以说我们说用这个宋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使用。比如说我养成习惯了，谁去用手指指佛像，我就觉得不恭敬。但其实别人很恭敬，是吧？但只不过我可能先入为主，我有这个观念。我觉得应该用这样平伸右手掌去指佛像，去指佛，这个是释迦佛，这个是文殊菩萨，像这样指的我就觉得很恭敬。别人用手指去戳的，好像觉得这个不恭敬，但我们就说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上次在讲经上也讲很清楚啊，别人如果心很恭敬啊，用手指去指啊，像这样的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他主要是习惯不一样。这里面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心当怀恭敬，反正是一种恭敬的一种态度，给别人做这些指示啊，指人啊。或给别人指示是什么物体啊，或者要指路啊，怎么怎么走指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是恭敬的心态就做的都是对的啊。菩萨修行的话也是心为主，但是呢如果是别人申请信心的这样的行为呢，都可以去随顺的意思。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第一探究日本女童女女不赞能把学将去干了去万能这边这边做你做而做而修。